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根基哈，从我们纯粹一个理性的角度来看的话，事实上是很难，因为从我们理性的认知上面来看的话，我们都晓得死亡是一个每一个人都要去跨越的一个门槛，但是我们都晓得当我们一跨越过去以后就再也回不头来，这是我们理性上面的认知哈，就是在我们的经验上面也是如此，没有看过什么死人复活的事情，也没有人死了以后还有再回来的，没有看过的，死嘛就死了嘛，我就结束了 finish， 哪有什么这个死人复活这回事情哈，所以在我们人的经验里面没有这档子事情，所以死人复活只是成为人的一个传说，或甚至是一个神话，当作一个故事，不可能用我们的头脑可以去接受的，这是我们用理性去思考的时候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可是弟兄姐妹，圣经却非常清楚地向我们宣告，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这个超越我们理性一个宣告，我们现在来看它到底是一个迷信呢？它是一个人编造出来的谎言呢？还是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他所启示给我们的一个复活的真理？这是我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哈。但是我必须要说哈，我们人哈，事实上都是有一个盲点。什么盲点呢？就是当我们碰到一些我们做不到的、能力不及的、做不成的、不能够胜过的，甚至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干什么？啊，我们可以干什么？求神拜佛，对不对？我们去求神的帮助，那比我们还要大的那一位来帮助我们。等到神真正做成了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回国想，哎，好像不太可能了，我们又不相信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当我们做不成的时候我们去找神，神做成了以后，因为超越不在我们的理性跟经验里面，我们就去否定他，或者说我们另外找一个解释来让我们自己接受。但耶稣基督复活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在人的经验里面是没有的，在人的理性里面也是想不透的，所以呢把它当为是一个虚构，我认为根本是不存在。所以我就在想哈，你不觉得我们人哈每一天都活在神迹里面？什么叫做神迹啊？神迹就是神奇妙伟大的作为，那个叫做神迹。神迹是超越我们的思想，超越我们的理性，超越我们经历的一件事情。谢谢哈。所以它是超越这个的。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人类居住在一个很大的地球上面，对不对？可是这个地球居然是什么？悬挂在空中的，你能够想象吗？这么大的一个地球居然是悬挂在这个太空当中的。不但是如此，这个地球不是静静的在那个地方，它会怎么样？它会自转的。而且很有意思，自转一天代表什么？就是24小时。它自转一天，一周的话就是24小时，就是一天。而且在转的过程里面，人不会飞出去的，它的上面东西不会飞出去的，海洋的水也不会受震动淹出来的，它是有地心引力把它吸住的，这很奇妙的事情哈。而且这个地球不但自己转，还围着太阳转，它是围着月亮转，它是围着太阳去转，而且转一周就等于什么？365天，就等于一年，这很奇怪哈。而且在这个转动的过程里面，那个地球是呈35.5度的角度倾斜的，不是36度， 也不是三十，也不三十四度，是三十五度半，三十几度半呢、啊？三十五度半，二十，对不起，二十三度半，讲错了啊，是二十三度半的倾斜度，然后围着这个地太阳去转，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所以我们经历了一年的四季，春夏秋冬。谁设计这个东西的，弟兄姐妹，你想过吗？人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难道亘古就是这个样子的吗？我相信现在大爆炸理论绝对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能够解释的，哦，有一个我们不可测的哈，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这是他奇妙的一个作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看的话，我们不是天天都活在奇迹里面吗？只是我们见怪就什么，就不怪了，见惯习惯了哈，也不怪了。就像我们这次到以色列去看的时候，他们让我们看到这个在西乃半岛非常荒漠的 OK， 那他们在那边，以色列人在荒漠当中过了多少年？40年。怎么过日子啊？每天神从天上降马拉下来，吃第一天觉得很了不起，去第二天吃一年两年十年以后觉得什么，天不掉马拉都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哪里是这个样子？那是神的奇迹。我们今天就是活在亮的一个光景，我们活在神的奇妙的作为里面，但是我们不以为怪，不以为怪。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这一位大能的神能够把这么复杂的宇宙哈，能够造得这么样的有秩序有规律的话，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了许许多多超越人类的理性，超越我们的想象，超越我们能力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难道他不可以让死人复活吗？难道他不可以让死人复活吗？那困难的是，我们非常习惯用我们的头脑，用我们的理性作为评定一切事情的一个最后的标准。那这样的思维就成为了我们一个很难突破的一个瓶颈。那我们大家都晓得，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经验有限还是没有限？是有限。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去解释的，可是这些事情都存在而且都在进行着，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说今天神就特别用他的大能所行的一个神迹来帮助我们突破我们在理性跟经验上的一个瓶颈，扩张我们的视野，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超理性的领域里面去看事情，去想东西。所以今天有很多奇妙的事情不是在理性里面发生的，是在超理性里面去发生的。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复活就是神用他大能所行的一个神迹。所以在罗马书哈第一章第四节里面他还这样讲，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他用死里复活，用大能来显明神的，他是神的儿子。他这个在讲什么东西哈？所以圣经上面他告诉我们，上帝用一个超人类理性经验的一个复活，耶稣的复活来当做一个证据。什么证据？这个证据就是向人证明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不是以我们在认知里面所认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圣人，哦，他是一个精神的导师，哦，他是了不起的一个教师，不单是这个样子的。在这边告诉我们，神用他的复活来证明一件事情，证明什么？所以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要成为世人拯救的那一位，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怎么证明？他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基督的信仰里面，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真理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很有意思的就是在我们今天所念的哥林多前书哈第十五章第十四节里面，一起来看看好吧，一起来念，预备，请。 你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圣经在给我们讲出一条路来。他说，如果你们要推翻基督的信仰，如果我们要贬低基督教只是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一个宗教的话，很简单，只要我们怎么样，只要我们怎么样证明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目标就达成了。你只要能够证明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就达成了，这就是这句话的讲的真正意思所在。那千百年来有很多人，自信满满，我一定可以去证明耶稣基督复活是骗人的，是根本没有这件事情，是人造出来的一个谎言。结果怎么样？没有一个人成功，反而在他们去证明的当中，他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有人证，有物证，有客观的证据，有主观的证据。那不是一个 传说，那也不是一个神话，那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来看看圣灵怎么样借着保罗向我们启示这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复活的真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真理，是超越人理性经验的一个真理，那叫做复活的真理。好，我们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刚刚我们所练的第十五章。 OK，那在这个地方要讲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当中他们有一些教师，那这些教师呢是受了当时那个诺斯底主义，就是强调没有复活的 OK， 人只有灵体没有身体所以他们受了他们的影响，所以在教导上面他否认身体复活这件事情，这是在哥林多教会当时的一个现象，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不相信可以复活一样那他们相信什么？他们相信人死后的生命会继续进行的，没有问题。但是那个身体是一个灵体，是一个灵体的人 ，spirit， 是一个灵体的人，不是一个实实在在有身体的一个人。所以人死后身体复活没有这种事，他们不相信这个。那么因为有这个缘故的关系，所以我们刚刚在练这个经文的话，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二节，他说什么？保罗说，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就是这个意思那很显然的，在这哥林多的写给保罗的书信当中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那为保罗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乃是因为这送信人他们的讲述当中原来发觉哥林多教会有这样的问题，而这样的主张是绝对违背得救真理的一个教导，违背得救真理的一个教导。所以保罗没有等闲视之他说立刻要快快的纠正，因为否则会动摇基督信仰的一个根基。所以他在整个哥林多前书的最后，哥林多前书一共多少章16章，所以到最后15章的时候，他用了15章，这是所有哥林多前书里面最长的篇幅，一共有58节他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讲什么道理？讲复活的真理。那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到18节这两段经文是在圣经里面讲述复活真理讲得非常透彻的东西。所以今天非常非常的宝贝，如果我们要认识复活，你好好看这两处的圣经非常的宝贝。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两次的主日的讲堂跟大家分享这个很宝贝的信息。好，我们来看第一段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二节他是怎么讲的，请大家一起来练好不好？我们请弟兄来练好了，大声来练，预备，请。慢慢练，慢慢练，预备，来，弟兄们，我们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们常常说得救福音，得救的福音保罗在讲他要跟他们所讲的复活的这个问题以前，他首先很严肃的 在这边讲是告诉话，真正的意思就是提醒他们。他很严肃地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提醒他们什么呢？说保罗当初他所传给他们的福音是一个全备完整的福音的得救的福音，是一个全备完整的得救的福音。如果他们真正的去相信了，而且能够持守到底的这个信仰，不会受到当时一些攻击到福音的内容的这些言论学说的影响的话，那么这个福音保证他们可以得救的一个福音，那个福音就是可以保证他们得救的福音。如果不是这样 otherwise，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对福音的内容删删减减删斤减两的话，弟兄姐妹，圣经这边告诉我们很清楚哈，你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枉然什么意思？所信的是空的。什么是空的意思？你们就没有得救。虽然信的这个福音是没有的福音，因为不是一个完备的福音。这是保罗在一开宗明义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二节所讲的。所以保罗非常强调一个完整的，要相信一个完整全备的福音才能够得救。如果我们把这个福音的内容删改，或者说我们只相信这部分的福音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是徒然相信，我们没办法得救的。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这对我们什么提醒？告诉我们 make sure 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全备完整的福音。我们更要确定，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怎么样，你要传一个完整的福音，否则是害了他的。听懂意思没有？我们相信的是一个完整全备的福音，我们传的更是一个全备的福音。弟兄姐妹，这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好，那什么叫做完整全备的福音？问题来了，什么是保罗在这边所讲的全备完整的得救福音？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哈第十五章三到四节，好不好？我们请姐妹来念，好吧？请姐妹来念，预备，请。这个是福音的全备完整的福音。那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第一个他告诉我们他这个福音的来源不是他自己胡诌出来的，自己想出来的，都不是。这个福音从哪里来了？他直接从神那边领受来的。意思是什么？是出自于神的一个启示。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节是这样说的哈，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节他是怎么说的。神哈，他们那段经文里面没有神哈，可是事实上就是神用启示，这是保罗讲的哈，使我保罗知道福音的什么奥秘，就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神透过他的启示让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所以我把它写出来。所以换句话说，保罗领受这个福音是从哪里来的？从神的启示来的。既然是出自于神的启示，弟兄姐妹，谁要负责任？谁要负责任啊？神要负责任，神要负责福音的完整性，神要负责福音里面所达到的果效是一定他背书的。阿们，那个叫做神的启示嘛。所以神要负责他所传递的福音是完整的。这边是告诉我们哈，福音的来源从神来的。其次在讲福音的它的整个的内容的真正的核心的主体是指谁啊？是指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在讲说传福音，传福音，你传谁啊？传耶稣啊。你要信福音，信福音，你信什么？你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意思哈。他整个福音的核心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那我们说相信耶稣基督什么呢？那个就是福音的内容，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福音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部分呢？就是他为我们世人的罪，我们就是世人哈，他是为世人的罪死了，而且怎么埋葬了？为什么加掉一个埋葬？死了就死了嘛，为什么加埋葬？ 什么意思啊？表示说他真实还是假死啊？啊，确定是死了啊！他真真实实的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他尸体拿下来埋葬在坟墓里面，那是这个意思啊。他为我们世人罪了，而且真真实实的死了。所以第一个是讲耶稣基督死了，第二个就是讲什么？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完整的福音包括什么？讲了半天哈，第一个为我们罪死，第二个为我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叫做完整的福音，缺一不可。等一下我们讲为什么缺一不可。 OK， 那在讲这个回答这个问题以前哈，我特别要提醒弟兄姐妹哈，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都是按照什么圣经所说的来成就，很有意思啊。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偶然突发的事件，也不是一个 out of control 一失控之下所产生的事情，不是的，它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来反正，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死跟他的复活是按照神所定规的救赎人类的计划一步一步来完成的，这个意思。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哈，这个是神的救赎人类的计划，不单他有这个计划这样去做，而且他都把计划早早的就告诉了人，在旧约里面他透过他的先知哈，把这个预言讲出来了。所以在以赛亚书哈第53章很有名的哈，第三节到 第五节到第六节里面清清楚楚讲到弥赛亚的受死。那以赛亚先知是在主前700多年的人，主前700多年就在讲这个预言。那在诗篇里面16篇第21节，在诗篇16篇第10节里面，那是大卫的诗篇里面，大卫是主前1000年的人，在那边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在旧约哈。那在新约里面，当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他在马太福音里面16章20章28节那三次跟门徒讲到他要死，而且第三天，你相不相信啊？门徒是等到做左丞相右丞相的，哪里想到耶稣要死啊？没有这种事情，他们不相信。结果这些预言，耶稣所讲的，旧约先知所讲，全部一一的成就，证明所有的预言讲的都是真的，都是真的。告诉我们什么？神讲话会不会骗人啊？不会骗人的，讲的话如雨水降临到地上，绝不突然返回，他讲了就一定要成就。如果预言是这个样子，他说凡相信福音的就必得救，你相信还是不相信？相信，因为神绝对不说谎话的。所以这是在我们在看这个福音的内容以前，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认识，这是 very serious 的事情，神很严肃的在讲这个东西，不单是他的计划，而且是告诉你，不但告诉你呢，告诉你的事情一一都要成就，这是神的一个奇妙的作为啊。好，我们现在来看，在福音的为这个全备的福音里面，为什么说耶稣基督的死跟耶稣基督的复活非常重要，缺一不可？我们首先来看哈，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死是这么重要？在这边讲的哈，耶稣是为了世人的罪死掉的，他来到世上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世人的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罗马说，我们最近在背的圣经哈，世人都什么？亏缺了什么？罗马书第几章？多少啊？3章23节。OK， 罗马书23章，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可怕的是，这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是神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No， 跟你非常有关系，跟我非常有关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那跟我们有关系了。OK， 哪里讲了罪的工价又就是死啊？罗马书第几章？6章23节。而且不单是死，而是 eternal death， 是永死哈。这个死包括肉体的死，也包括灵性的死。什么叫做灵性的死？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完全的断绝，跟神不再来往哈。这个叫做罪的一个后果，一个结局，跟你我都有关系的。那来了，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怎么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哈9章22节，他说什么？怎么样可以解决罪？ 一起来练，预备，请。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要一定要流血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关系，在旧约里面，神特别设立的献祭的制度。那献祭的制度就是替人赎罪的，弟兄姐妹，人把一个没有残疾的牲畜，没有残疾的意思就是没有罪的，代表一个没有罪的一个牲畜，然后拿来杀了，流血献在这个坛上来赎这个罪人的罪。当神悦纳了他们所献上的祭以后，他的罪就得到了赦免。所以弟兄姐妹，神预备的是一个代赎的方式。为什么代赎？因为罪人自己脱不了自己的罪，他没有办法，就像一个人丢了流沙里面，他起不来的，他必须要借助外来的方式，那个叫做代赎。所以神在旧约里面用献祭的方式来告诉你怎么样可以让罪得到赦免，这在旧约啊。那到新约的时候，神就亲自差派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也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甚至哈，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面干什么？环游一下，周游一下。他到这个世界上面是来做人的，而他这个人是要做世人赎罪的一个羔羊。所以在马太福音哈20章28节讲得非常清楚哈，马太福音20章28节怎么说哈？一起来练好不好？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一个宣告，他怎么宣告？一起来练，预备，请。并且要什么？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弟兄姐妹，神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做人就是为了死来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死来的。你说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要死，但是他的死跟你我的死完全不一样。我们死是为我们自己的罪死，耶稣基督的死呢，他不是为他自己的罪死，他是神哈，他是圣洁无瑕疵的神，他没有罪的。他的死是因为代替我们世人的罪死。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耶稣就是说他要，他耶稣的话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要，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怎么救法？就是用他在十字架的死来换取我们的生，就是这个意思，用他的死来换我们的生。那这个工作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的，只有神自己来做。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做了人不能做的事情，不为别的，只为了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的罪哈。所以耶稣基督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下来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罪，是包括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和将来所要犯的罪，一次过。这是耶稣基督是他宝血的一个功效哈，他那个洗净我们的罪，这是他血洗净我们的罪。那他身体哈，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就是说他用肉体的死来承受世人犯罪应该所承受的刑罚，本来是我们该承受罪的刑罚，但是他担当我们的罪，他自己去受了我们该受的刑罚，替我们偿还了罪债哈。所以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从此我们不再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未再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所以我们不再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免去了永死的一个刑罚。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相信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咒恩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么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死的功效就临到我们身上，就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当临到身上，是耶稣基督用他宝血遮盖我们，我们是在基督的覆盖下面，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称义，不是真正的义，神算我们为义。那个义的意思就是说，神看谁算我们为义啊？先看羊，再看我们，听懂意思没有？是因为我们 覆盖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下面。所以你们看，耶稣基督死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当然重要。这是福音的第一个部分，耶稣基督的死当然重要。如果耶稣基督死重要，耶稣基督复活更加的重要。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更加的重要？有两样东西要跟弟兄分享。第一个，耶稣基督的复活确定，再讲哈，确定我们的救恩。再讲哈，耶稣基督的复活 confirm validate 我们确定我们的救恩，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你觉得很奇怪哈，当我们圣经里面每每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不是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你没注意到他怎么讲？是神叫耶稣复活，听懂意思没有？我们来看哈，《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四节，这是当中一样。你们注意看，《使徒行传》里每一次听到耶稣基督复活，你注意哈，他是这样讲的。他怎么说啊？一起来念，预备，请。谁叫他复活？神叫耶稣复活。那你说耶稣是不是神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当然是神。那是耶稣神，他可不可以复活啊？他可不可以复活？他可不可以复活？他可不可以复活？他当然可以复活。那为什么圣经每一次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是神叫他复活？什么意思？他是在做文章吗 ？No， 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属灵的意思。就当父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代表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代表一件什么事情？代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献的赎罪祭，神已经什么？悦纳了。阿们，神接受了。如果你献的祭物神不接受的话，献的祭物没有用，你罪还是没有得到赦免。所以当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代表什么？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世人所献上的赎罪祭，神怎么样？悦纳了。感谢主，神接受了。所以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他是怎么说的？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我们来看看好吧，预备一起，预备一起来的，预备一起。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过犯，是我们的罪，但是复活是为了什么？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相信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保证 guarantee。 什么保证？这个保证就是说，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保证在神面前，在父神面前有效还是没有效？有效的。因为有效，所以当我们相信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得救了。阿们，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保证。所以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得救的一个保证。如果说今天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七节他是这样说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七节下面一章他怎么说啊？预备来练，预备请。懂那个意思没有？你先懂那个意思哈。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活，我们信的就是突然我们仍然没有得救？因为那个救恩没有被神所悦纳，那是个 question mark。 所以很重要哈，在这讲是他让耶稣叫耶稣基督复活，就是这个意思，那是一个保证哈。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但是我们不相信，我们不承认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弟兄姐妹，耶稣复活那个保证跟你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所以保罗非常非常强调复活真理的重要性。 OK， 因为它早早实实的关乎到我们到底得救不得救。阿们，它关乎到我们真正得救还是不得救。所以耶稣基督复活确定 guarantee 确保哈， 我们的救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为什么我们说哈，那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的根基，原因是在这个地方。OK， 为什么我们说它比耶稣的死还要重要？因为它 validate 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好，第二个哈，耶稣基督复活，他是战胜了，而且征服了死亡，重要啊！耶稣基督的死是对付罪，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对付他们死亡啊！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是这样说的，一起来念，预备，请。这边讲了耶稣基督手上拿了什么？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什么意思啊？那表示说死亡阴间能不能够拘禁耶稣啊？他有一个 key 啊，挡不住他了，他可以出得来的。所以死亡不能够拘禁耶稣，所以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复活就是一个证明，没有办法拘禁到他的。所以今天哈，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耶稣基督哈，他绝对不像世上的人所相信的那些救主、那些圣人、那些英雄豪杰，这些人现在都到哪里去了？都到哪里去了？都拜拜了哈。OK， 他们的坟墓还在那个地方哈，因为他们都胜不过死亡。如果我们去相信的话，我们相信的是个死人、死的教主、死的英雄、死的圣人，我们相信的是一个过去式。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哈，他说怎么？他曾经死过，然后怎么样复活，然后怎么样活到永永远远。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信靠的神，他是一个 living God， 今天仍然活在我们的当中，天天与我们同行啊。所以我们信的是一个现在式的神，是一个活神，是一个真神，是一个现在式的神，我天天跟我们 interact， 跟世上所有的都不一样。更重要的哈，也是我们信了神以后，神那个耶稣那个复活的大能不是在外面，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那这个复活的大能帮助我们能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胜过罪，我们有胜过罪的能力。今天问题是你用不用这个能力，可是胜过罪的能力是透过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那是个复活的大能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世上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那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今生的一个福气。那未来呢？未来还有什么福气？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二节，一起来念，预备，请。在基督里众人怎么也要复活，哈利路亚。什么叫在基督里的？我们在不在基督里？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重生得救的信徒都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在基督里面的人，神给了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什么应许啊？我们将来都要复活，因为神给了我们这个复活。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一般人的恐惧，我们不像一般人的绝望，应该去面对，因为我们晓得什么？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在每一次主持丧礼的时候，我都要讲这个信息，要让我们晓得神给了我们一个复活的盼望。这个盼望带领我们用一个不一样的面对，不一样一个态度去面对死亡，用一个不一样的态度活世上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那你说耶稣基督复活重不重要？讲了要死啊，重不重要啊？重要，举手我看看，你们一定要表示一下哈，非常重要，比基督的死还要重要，比基督的死还要重要。所以这是整个的福音的内容。当保罗讲完了耶稣基督哈是死后第三天复活的时候，他跟着在后面第五节到第八节哈，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我们一起来练练看哈。这里在讲什么？这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复活不是少数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自己胡诌出来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在这边没有提到，这边只讲了人证哈。耶稣基督复活有很重要的物证，什么物证？就是耶稣基督的坟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埋葬在坟墓里面，耶稣基督的坟墓在第三天，死后第三天空了，就已经空掉了，不是我们现在去讲哈，现在当时空的啊，那第三天就已经空掉了。 OK， 不单空掉了，在里面还留了东西的，留了什么？留了裹耶稣尸体的裹头巾，跟他的细麻布的裹他尸体的东西，放得好好的放在那个地方。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物证，证明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不单有物证，而且有客观的证据。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是在礼拜天崇拜 啊？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在礼拜天崇拜？谁能告诉我啊？我们多说礼拜天是主日，主日真正的主是主复活的日子。在这以前，他们都在礼拜六来敬拜神的，安息日。当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基督徒改了去那个敬拜神的日，他们用礼拜天七日的第一日作为来敬拜神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阿们。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在这边敬拜的时候，都在证明什么？都在证明什么？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阿们。 OK， 他有真正的意思，这是一个客观的证据啊。好，再讲一个主观的证据，就是讲这些证人了。我在这边列了这么多这些证人在这里，哎，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没有立刻升天，他在地上停留了40昼夜40天。在这40天当中哈，他向不同组合的这些门徒，有的一个，有的两个，有一群人，不同的组合的这些门徒向他们显现，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方式向他们显现。所以这些门徒哈，他们的亲眼，他们的到处作证，做什么证？那个见证，他们亲眼看到那个死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位神啊，活生生的站在他们的面前，而且用有骨有肉的那个躯体在他面前吃喝。他们看的简直是，我想下巴都掉下来了。They couldn't believe it. This is a living God. 而且他们亲耳聆听到耶稣基督的教导。这圣经里面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啊，在耶稣的40昼夜里面，神透过跟这些门徒在一起，造就他们，开他们心灵的眼睛，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认识圣经里面所讲，认识里面所讲的东西都是指着我耶稣来的。所以他们眼界大开。不单是如此，他们也亲眼看到耶稣哈在他们面前升天，回到父神那里去。那这个对他们来讲印象太深刻了。那你们说，那我听你讲，我怎么晓得你们所讲的是真的？我怎么晓得你们做的见证是真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为什么是真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就是这一群门徒在以前他们是贪生怕死、胆小小心的一群人，是不是这样子？对，耶稣基督死的时候，耶稣基督被逮的时候，那个门徒在哪里啊？连大弟子都3次否认，我跟耶稣没有关系，我跟耶稣没有关系，我跟耶稣没有关系。 OK， 那个时候他们是小心又胆怯。弟兄姐妹，后来这些门徒他们的生命有180度的一个 dramatic change。 每一个人都视死如归的到各地去传福音。你知道他们传什么？这些人没有什么受教育，他们有像保罗一样这么有学问的，他们没有什么受教育。你知道他们传什么东西？他们只传一件事情。他们传什么事情啊？我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目击证人。他们就传这个，他们为这个宁愿被迫害。所以在按照圣经的历史，那个基督教的历史来看，除了老约翰以外，每一个使徒都是很光荣的殉道。弟兄姐妹，你晓得他们是为什么殉道吗？他们为他们的见证殉道。如果那是一个骗人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不会用他们的生命去投下去的，就是因为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去做见证。 不惜为这个牺牲他们的生命，个个为主殉道。所以弟兄姐妹，什么让他们的生命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只有一个，他们亲眼看到什么？他们所跟随的那个主死而复活了，死而复活了，向他们显现。所以当圣经这么清楚在讲，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那保罗听到啊，怎么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居然有人说那没有死人复活这回事情？当这些教师假教师哈在传扬这根本没有死人复活这回事情的时候，弟兄姐，他们 implied 他的讲法就等于否认了耶稣基督复活，很厉害， very tricky， 死人不会复活的，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也是不可能。所以 是有这样的 implication 在里面。所以如果保罗说真正像这些人所讲的哈，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不是说包括我保罗在我们都在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真见证还是假见证啊？我们都在做伪证啊，我们都在骗人啊，不单是这个，那么我们所信的也是完了，我们传的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是整个福音的、这个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哈，那都是假的。更重要，他在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九节很有意思哈，我想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保罗特别提到哈，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怎么样？就比众人更可怜。如果我们信靠耶稣哈，只有在今生有指望，没有来生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将来复活的盼望？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话，那我们只剩下今生短暂的人生，因为没有将来复活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信靠他人就比世人更加的可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为了一个空洞的应许，一个虚妄的应许，我们为这个应许我们放下了世上的 一些享受，我们愿意为了这个信仰我们 去受苦，我们受迫害，甚至、赔上我们的性命。如果是这个样，那只是一个空洞的应许的话，我们可不可怜呢、啊、我们可不可怜呢、啊、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怜，这是保罗所讲的意思。那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耶稣基督没有活，那我们在世上为主受了苦，我们所放弃的冲击都没有意义。所以保罗说，那倒不如怎么样，跟他不信人一样，反正今生很短暂嘛，就吃吃喝喝的话尽量去享受，死了就死了嘛，还不让来得痛快，好吗？这是保罗这个意思哈。但是保罗讲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节上，感谢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他是不单复活，是已经复活了。所以刚刚所讲的那些东西都不成立的，我们不必为这些事情去担忧。所以我们不是很可怜的人，我们是什么人啊？我都很兴奋，你们都不太兴奋啊？啊？我们是什么人啊？我们是一群非常有福气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比众人都有福气，因为我们信靠主已经复活了。那这个复活哈，他在这边所讲的，他的复活成了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懂的意思没有？什么叫睡了的人啊？圣经里面讲那些信靠耶稣的人，信神的人哈，他们是在主里面怎么样睡了？哈利路亚！他不讲死了哈，他说在主里面睡了。既然是睡了，就表示说什么？还有醒的时候。醒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就是复活的时候，哈利路亚。我们醒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把我们唤醒复活的那个时候。弟兄姐妹，他说是出熟的果子，意思是什么？耶稣是第一个复活的，所有在他里面将来要复活的人都会跟他复活一模一样。他有什么复活的身体，我们有什么复活的身体，好不好啊？所以你现在不要嫌你的身体不好，有没有嫌自己不好啊？哎呀，为什么要去美容？就觉得不太好嘛，对不对？你放心，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那个叫做荣耀复活的身体，不必去装扮的，那本身就是个 glory， 就像耶稣基督复活一样。所以神告诉我们他的复活，我们也要复活，而且复活他怎么复活，我们怎么复活。哦，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莫大莫大的好的一个消息啊！那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啊？什么时候发生呢、啊？我们都希望早早发生哈、啊。可是我们看什么时候发生？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到十九节哈，十七节，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讲话，一起来，预备，请。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怎么样？先，他这边讲一个先后的秩序。耶稣第一个复活，然后他再来的时候，跟着谁先复活啊？那在基督里面已经死了的人先复活，然后怎么？以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怎么样？被提。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如果你还在，希望你被提，你不被提你就惨了。 OK， 所以说他是有一个次序的复活的一个次序，然后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跟主永远同在一起。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今天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盼望。所以你将来跟你的亲人会不会见面啊？会不会见面？不敢讲哈。Make sure 我们都去同一个地方，去不同的地方就见不到面了哈。所以今天好好把握的机会，要跟你的所爱的所亲近的这些朋友也好，亲戚也好，跟他们传辈的福音。有一天我们在哪里见面？在哪里见面？在天家见面，好不好？为了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努力的怎么样传福音？为了我们所爱，跟他们传什么福音啊？传全备的福音。哈利路亚。不但讲耶稣基督的死，更着重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今天很少讲耶稣基督复活，我今天花这个时间希望把这个真理讲得清楚，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讲这个，弟兄姐妹，关乎到我们真正得救还是不得救。求圣灵哈保守，让他自己的话语丰丰富富藏在我们的心中，不但我们自己相信，而且我们传得清楚。阿们。我们去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我还是求你今天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施行拯救，对我们在座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啊，你亲自去呼召跟感动，主啊，让他们晓得，主啊，你爱每一个人是何等的神，主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从来是没有见过的，头脑都没有想过，但是你都预备好了，主啊，你今天借着圣经启示出来的时候，主啊，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听得清楚，听得明白，而且去回应，主啊，你对我们。主啊，对我们在座当中我们已经认识你的人，主啊，给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一个使命感，让我们对福音不但清楚，不但清楚的相信，而且我们愿意用爱心，用顺服你的心，就把这大好的福音传扬出去。主啊，怜悯我们每一个人，祝福你自己的教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